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啊，这时候特别求主你的保护容易啊，在他的周围啊成为他的帮助啊，我们也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啊，愿主你自己来亲自向我们来说话啊，也将你的话向我们来阐明。我们在这里更恳求你圣灵只是来常常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可能会明白你的话，但是更重要的主啊，求主你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你的话来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这课呢，我看你已经写了笔记了哈，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要读圣经啊。容易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
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人家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就你觉得自己有罪吗？我觉得自己有罪。然后那师母说，有个师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认识到自己有罪，那你就认识主就可以得救。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好，那所以就说假如我来告诉你，我说你有罪没关系的啊，所以你只要以后不要再犯，欢欢喜喜过你生活就可以了。你假如你也接受的话，那怎么办？
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就带我做决志的祷告，她说从此以后就是新造的人。
好，谢谢。好，谢谢啊。那我故意问这些话呢，其实整个的根据在哪里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你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在使徒行传里面讲。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整个的根基就是圣经。假如圣经是错的话呢，我们都信错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件事的话，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哈，读圣经不读圣经好像无所谓啊，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根基都不知道啊。所以最基础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深信我自己得救了，是有永生了，根据完全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要了解圣经蛮重要啊。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我盼望你回去背，我是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3:14-17。那你有写下来哈？
我有写下来。
我知道你很乖的，容易知道很乖。神很喜欢这样的人，就听他的话又愿意遵行的人，神最喜欢这样的人。好，那这段圣经我不要念一下啊，这是叫解释什么是圣经是最好的一段经文，好不好？我让你念一下，可以吗？
可以。
好，请。
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谢谢。那这是一个最简要的一段经文，讲到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从哪里来的？都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对了，所以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啊，是透过圣灵来指示历世历代的这个属神的人啊，把它记载下来留到我们今天啊。所以它的来源是神，所以它有权柄，不是因为是因为一部分是摩西写的，一部分是这个先知们写的，或者是新约里面的这个保罗啦，这些彼得、约翰写的，乃是因为是神写的啊，所以很重要。好，那同样他也告诉我们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啊，对，那是最后的结果哈。他最先开始呢，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对，我们都有益的啊，那是他的功用。在前面呢，
哦，是 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
智慧。
得
智
慧，
对了，所以为什么要去读神？实际上就是说，哎，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啊。所以你刚刚你讲的见证都是从圣经来的啊，因为神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叫做得救啊，才智慧，就是说我们不但能了解这件事情，而且得懂得去运用。智慧跟知识我想都分得出来啊，知识就是 Google 上可以有很多知识，但是 Google 不见得有智慧，因为你不懂得去运用的话，你只是知识而已啊。所以它是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不但能读了圣经，你知道什么才能得救，然后你有这样子的认知啊，能够去运用，我们接受耶稣啊，所以你就可以得救。好，它而且呢，下面你刚刚讲的那四方面呢，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功用。那这里有些在这个讲义上就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我要强调这知识哈，知道也好哈，这个16、36、66啊，就是圣经经过都很长的时间写的，16个世纪的时间，经过36个作者，全部呢有66卷圣经，所以这个蛮好记得，16、36、66啊，这就是一些基本知识。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很多人在挑战说，哎，你圣经只是一本书嘛，有什么了得啊，为什么要这么那个哈，你看这世界上的名著多的是哈，但是哪有一卷书跨越16个世纪居然是 self consistent， 是自我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呢不是一个作者，36个作者彼此不认得，不可能认得，差那么远，不可能认得，对不对？哎，居然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这些就是一般所谓这世界上有的这些著作，不可能有的，啊，那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圣经为什么在即使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本非常特殊的一本书啊。那一共有66卷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圣经66卷啊。那也许有人会跟你讲啊，这个希伯来人的圣经这个跟你们编的不一样，等等等等哈。哎，那是真的啊，也不要跟人家吵啊，只是他们分的方法不太一样啊。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手上拿到的中文圣经哈，是蛮跟原来的原文的圣经是蛮契合的啊，就是差别不大的啊。那旧约呢？有39，新约呢有27，很容易记，39、27，很容易记，加在一起66啊。那所以所以圣经的本身是很可靠的。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它能够找到原来的手抄本 manuscript 手抄本，像圣经那么早的啊。换句话说呢，就像中国人讲，中国人你们能想到最古的是什么书啊？
最古的甲骨文。
啊，甲骨文，那就是没有留，甲骨文是一种文字了哈。留下来的这个著作，你能想到是什么？
史记。
诗经，
诗经，
对 啊，所以是很早了。哎，我可以向你挑战，你怎么知道诗经是那么老的？
别人说的
，你没有实际的这个something in your hand 啊，你可以来证明的啊。所以一个文学的著作或者一个著作，它的可靠性是要看你找到最早这本书的手抄本，因为以前没有印刷的，都是手抄的。你能够找到最早的手抄本，越早它表示你的这个怎么样，越精确。比如说《诗经》，我们说的是谁写的？孔夫子还是谁？更早？
好像就是民间的。
民间的流传的哈。好，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在什么时代？春秋战国以前，对不对？那所以，假如我找到一个手抄本。哎，真的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哇，那下诗经很了不得，因为它怎么样呢？虽然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经，然后我可以找到春秋战国的时代考古学找出来的这个诗经，跟我们现在诗经几乎一样，那这诗经的可靠性的价值就很高嘛，对不对？假如找出来，哦，在 原来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一本手抄本，那我顶多只能 trace back 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的可靠性就不能推得那么早。全世界没有一个任何的著作能够像圣经那样可以找到最早的旧约，最早是公元前一世纪，已经2200多年了。是你都听过死海古卷？
听过
哈。那个是当时的人把他们犹太人的旧约抄下来的，是羊皮卷啊。那的的确被发现以后，把它扔出来，然后跟我们今天的圣经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啊。而且有些书卷还不止一份，像以赛亚书不止一份。都完全一样，所以哎，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旧约至少可靠的程度到公元前一世纪，对不对？啊，那现在很少有文学的著作可以trace back 到那么早的。那即使像新约最早写的时候，大概是公元一世纪左右写的，啊，那现在像福音书有些片面的，不能全。片面的这些手抄本哈，差不多在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都有，啊，而且呢，假如你要查的话，有这个希腊文圣经，它会前面给你一张表，啊，什么东西是古卷，什么手抄本在哪个博物馆，啊，所以有凭有据的，啊，所以基本上圣经的从人的客观性来讲啊，它的可靠性其实比所有的书卷都要。比较高，那这只是很客观的，跟你信仰完全无关的。那何况圣经经过这么多年来，对于相信他的人的生命上的改变和冲击，啊，就是让我们更确信知道啊。那圣经呢，基本上是神的话。那有人就说，把这圣经贯穿的有些不同的贯穿的方法来谈啊。那基本上就是讲到救恩。这里讲一上讲旧约是讲到基督要来，因为在旧约的先知都预言弥赛亚，啊，然后呢，到了四福音的时候，直接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这个基督已经来了，啊，然后到书信一直到启示录，主耶稣还要再来，啊，所以基本上一连串都讲的主耶稣的，啊，所以这条线的这种主题是对的。也有人可以说是，指的神的救恩，啊，这也是一连串。旧约是讲到借着献祭，啊，来给我们救恩，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就是，啊，到了新约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真的透过耶稣基督，啊，我们，啊，他这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果效，啊，一直到了启示录里面，我们要教会就会被提。这个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你有不同的这个贯穿的思想啊，那这个中间不冲突的。好，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圣经写下来主要是为谁写的？
是为我们罪人。
对，为我们人写的啊，他的目的。那我现在抛出一个开玩笑。不是开玩笑，就是有人会问，他说：“万一在火星上发现有生物的话，我们怎么办？”
火星上有生物？
哎，抱歉，我很喜欢丢出这种问题的
啊。没想过。
没想过，没有关系，因为有人就会挑战呀。那你们圣经怎么办呢？啊，其实不必怕啊，因为怎么样，圣经是写给地球上的人写的，火星上。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神既然创造地球上的人类，他也创造火星上的生物也好，你 whatever you call it 啊，他也有他的办法，对不对？这是不必紧张。我为什么提这？最近你去看新闻的话啊，以前不是常常有大爆炸这个理论吗？啊，最近又发现，哎 ，no， 有些这个理论又把这个大爆炸理论推翻了。啊，所以我为什么提这呢？基督徒有时候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啊，是不是缺乏自信呢，还是怎么样？就好像一定哇，科学 也证明我们是有创造的，所以好像我们的信仰就多了一份力量。其实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你科学的发现不发现，对不对？你科学你发现你讲也好不讲也好，反正是整天会变，因为我自己学科学知道这个科学的理论整天会变的。
对，
所以不必紧张，不要跟他跑。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的，圣经是如此说，我管你科学怎么讲，这个一定是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会被这些左右啊，所以不要被他们左右。所以圣经的可靠啊，它的确证啊，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都不可缺少的。那下面我主要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两方面。第一个，圣经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第一个呢，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就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你承认耶稣说，神就赐下权柄让我们做他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那这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样把握然后呢圣经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属灵的粮食这是比较具体化来讲原因是怎么呢就是圣经是写给我们人的，所以它除了告诉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之外，然后它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什么是神在我们人身上的心意或者的旨意，他希望我们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来那所以假如我们不去看圣经的话你单凭祷告，实际上除非神觉得天下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承受不然的话他不大会特别把已经在圣经上讲的明明白白的东西然后突然间托个梦啊或者给你启示，不大会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神最喜欢的用的启示方法就是很明白跟你讲透过圣经。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话呢，圣经上讲的最多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不太注重圣经，就是说忘了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不大懂得去怎么去活，对不对所以非得要读圣经嘛，不然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活嘛，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个学任何东西，你要去看看这个手册，告诉你要怎么用，你从来不看看，你怎么不知道怎么用，对不对？所以刚刚你讲了的四章，他与什么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就是圣经教我们怎么活，它的目的是什么呀？在最后讲的，
就是、得人叫属神的
人
得以完
全，完全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觉得成熟了，成熟了就像有小孩子，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其实就希望他怎么样长大成人成熟嘛，对不对？神也是一样，在我们身上就是，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对不起啊，sorry， 又来，又来了。那所以不读圣经不行所以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所以我们经常要读圣经，好像食物一样那其实呢，我们真正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也只有从圣经，因为神他常常告诉我们他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我们不读圣经的话真的不大知道，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跟一个人相处这个你跟他接触的很少的话，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我们真正要讨神喜悦或者成熟这样子长大成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对神更了解那其实圣经上也给我们圣经常常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的因为神的话常常可以来给我们力量来帮助特别对于仇敌的试探呢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常常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而且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他这个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胜过撒旦的 所以这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信主人，从我们的生命一直到我们的生活都都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圣经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好，那下面这段时间呢，我就讲你看怎么读圣经。好，刚开始我知道这个容易很诚实的哈，刚开始你读圣经喜欢吗？
我只喜欢读新约，不喜欢
读
旧
约。好，那你已经还不错了哈。很多人刚信主不大喜欢读圣经的，因为圣经凭良心讲不太容易懂。我刚信主的时候很有经验，晚上睡不着觉的，我只要拿圣经，不要翻过一页我就睡着，因为读不懂嘛，真的读不懂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建议除了读圣经本身之外哈，常常让我们去读一些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别的前书哈，二章二节里面他要让我们爱慕灵奶啊，这第是读经的好处，第二个 bullet 啊，爱慕灵奶啊，他说这个圣经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现在不能吃干粮，你们要喝灵奶啊。那实际上很用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状况啊，小孩子很少给他吃肉嘛，baby 不能给他，只能给他吃奶嘛，对不对？奶跟肉有什么不同啊？
不用消化，
对，是被消化过的，母亲消化了营养以后把它生产的啊，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最喜欢看见证，对不对？那很简单嘛，因为他跟我能够共鸣嘛，对不对？他的情形跟我也差不多嘛啊，那我也觉得讲得很对啊，我能够接受啊。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急，我们是的确需要看一些见证啊，可以看一些普通人的见证，或者一些传记啊，或者一些别人的这个得到帮助的一些故事啊，那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引起我们兴趣，对神也会向往啊。你看见见证里面，哇，他在艰苦的状况底下，好像比我还难呢，他怎么可以胜过的？就看他就是因为他仰望神，他一心的相信神啊，神为他开路啊，开了一些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啊，这些就给我们一些鼓励，就愿意来接近神啊。那下次碰到圣经呢，就可以开始喜欢一点。那你这样做也是对。刚开始圣经呢，读圣经呢，读旧新约是比较好啊，因为呢，离我们时代到底近一点，讲的事情稍微容易懂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懂，但是比较容易懂一点啊。那另外建议呢，就是也许去加一点诗篇。诗篇呢，因为都是诗人他的感受，所以某种程度他有点像灵奶，因为他经历过神以后他感慨写出来的，那所以常常跟我们能够起共鸣啊。所以假如你愿意的话啊，就说加每天读一点点诗篇啊，然后再新约啊这样读啊。那所以呢在读之前哈，我不愿意跳过这个哈，就说原则上啊，我们的心态很要紧啊。我记得我还没信主以前，我也看圣经了。我看圣经的目的是到查经班去跟人家找茬的啊，就觉得你们没道理啊。那我信主以后呢，我也看圣经，但是呢，我就发现很感谢神，就是以前跟人家找茬的不懂的地方呢，现在不成为我的问题啊，并不是表示我懂，但是我心里很服气啊，这只是心态上的改变。所以假如我们对神的话存着一个敬畏，存着一个仰望的心的话哈，你会发现啊，这个结果很不一样啊。那在这里呢，我觉得要特别很早就提醒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信耶稣的人真的很福气，因为呢今天有圣灵啊，所以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那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中间了，对不对？所以圣灵会启示我们，会帮助我们啊。所以读圣经呢，有两个祷告一定要，第一个在读之前就跟神说，神啊，我现在读你的话，求圣灵帮助我 我很可能听不懂看不懂啊，但是你的圣灵来帮助然后再开始看。那我们人有时候会觉得啊，这好像一个 ritual， 好像一个仪式啊，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仪式。当我们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圣灵真的会开我们的窍，真的会开我们的窍，一直到你信主以后很多年还有用啊。很多经文呢、啊，以前以为懂，其实不懂的不够深入，在读经之前也是要祷告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读完以后求圣灵帮助，给我力量，我来遵行。神的话不是单单让我们懂得的，懂得是开始啊。假如我们不明白神的话呢，我们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神哦，他原来叫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你知道是蛮重要的啊。但是那不是读神的话的终极目的啊。所以神的话不是一个知识，他是要让我们预备性各样的善事，要做的，要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人做常都做不出来啊，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有力量啊，有这个意愿，有这个力量啊，遵照神的话来做。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遵照神话做的话，神的保护和祝福都会领导我们，除非我们去行啊，不然的话，神的话归神的话，我归我啊。所以这是一个等读经之前的一个原则性上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心态要对，我们要向神祈求开我们的心窍，向神祈求给我们力量。好，这是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读圣经，这个是一定都要是一个原则性的。好，那下面呢怎么样去读圣经呢？有三方面啊，有三方面啊，那有不同的层次啊，就好像我们一直到死，我们其实圣经还是很多东西不懂，还是要继续去研究的啊。从开始不懂到最后好像也不完全懂啊，这个这是很正常的啊。那我常想神假如他的话我们一切都能够了如指掌的话呢，这个神我大概也不必相信了，因为他了解的东西跟我的差不多，对不对？所以心理上也要有一个准备，我可能有读不懂的地方。好，那好，那现在这三方面来读，其实都针对了我们不同的需要啊。第一个呢是灵修式的读经，第一个是灵修式的读经。那这个读经呢，基本上不要查。他强调的是我们把读的那段经文在那一天里面我们反刍，你看这个牛啊怎么会反刍啊，就把那句话经常放在我们脑子里去思想啊，经常问神啊。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诗篇23篇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对，
回去一直想，神啊，你怎么样成为我的牧者啊，我怎么样能体会到你是我的，就去随便问，就整天在生活里面。然后你说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够体验在我生活里面我不会缺乏啊，明白吧啊。所以这个话就所以每天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那天你不要读很多，读我们的 rule of thumb 大概是3-5节一个段落的3-5节。那在那3-5节里面，你有一节或者2节，你发现很奇怪的，你因为祷告了嘛，神啊，你开我的眼睛嘛，对不对？到时候那2节好像就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哎，你去抓住那1-2节，反复的思想和祷告。所以这时间呢也不需要很长，差不多15分钟左右。那个人不一样啊，我这个人不喜欢唱歌的。师母很喜欢去听圣诗啊，个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你可以就好像教你怎么做菜，你个人可以按照你的口味去调节的哈。啊，你喜欢唱诗，你可以先用赞美诗啊，开始让我们心静下来，进入神的话中啊。那有的人就说他要安静啊，个人不一样，就是你看你自己对你怎么最合适。他这个目的在哪里？就让我们专心。因为我们这人的脑子很厉害的，平常没有事情要想的时候很迟钝的， 但是要去读经以后，这个脑子就好像这个马一样到处乱跑，那是思想很活跃的，所以很难静下心来。你在笑是有经验，对不对？啊，就很难去 focus， 所以要让自己 focus 啊。有一个老牧师啊，他老了，他说我祷告不能够专心，他就站起来大声祷告。所以用让自己能够用的方法，让我们专心。所以有人可以读，没有问题；有人要朗诵，他才能够专心。所以记得哈，目的最重要，手段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让我能够专心，让我能够进了神的这个他的同在的里面哈。你唱诗也好，安静也好，大声的朗诵神的话也好，都可以。或者你还有别的办法 ，It's OK 啊，只要你能够专心。所以在那个十五分钟里面，就反复思想这神的话。我个人建议是你那一整天就用那样神的话常常来思想，不是的，比如说你在做饭或者是去照顾什么事情，哎，有一段时间你就来反复思想神的话啊，那些话就变成你那天的属灵的粮食啊，让这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一种途径。那我讲的这三个读经啊，不是 exclusive， 不是说你读了你有了灵修的读经，你其他两个读经不要，不是的，其实都要的，因为目的不一样。灵修式读经是喂养我们的生命。那第二种呢，速读啊，特别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上都有圣经哈，那早期我还要把这个圣经分成这个小册子，然后带在身上啊，什么？这个速读呢，目的呢，对不起，我到中国去玩，常常有这个一日游嘛，对不对？你到一个新城市，我从来不知道是那边有什么好看嘛，就一日游。那一日游有什么好处啊？
看得多，
你大概知道这个城市是怎么回事嘛，对不对？东南西北大概有点概念，对不对？哎，速读就是有一日游这个功效啊，因为圣经很多。你要真的规规矩矩一直念的，前面念的后面就已经忘记了，啊，所以速读呢，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圣经有个梗概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对圣经都不熟嘛，啊，那这个诀窍是怎么样呢？不要怕不懂，照念；不要怕不记得，照念；不要怕不能连贯，照念。换句话说，速读就是说不求圣洁，我就是这么念。我想到这个有点像中国私塾啊，叫这个小孩子去念《人之初性本善》，这小鬼根本不懂，对不对？哎，他就是念。那速读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一直脑子里不断的读神话，你会发现读到后来啊，会连贯的，而且突然间觉得，哎，我以前什么地方好像念过跟这有点相关的经文啊，所以速读呢，你千万不要，对不起，千万不要顾及到你记不记得啦，懂不懂啦，千万不要管，你就是读。速读呢，你一天可以稍微，你可以自己跟自己定个，过程，比如一天我想读多少，那不见得你一口气可以念嘛。我发现我们即使再忙的人，我们一天里面有很多是这里三分钟那边五分钟的时间，很多的都浪费掉。比如我在等人，或者我等的 computer 让它 power on， 很多时候，那这时候反正有什么去读，读到哪里我就停在那里嘛，等到去再读嘛。我刚不是原则记不得没关系嘛，不懂也没有关系嘛，你就拼命读嘛。而且从你就有次序的从旧约一起念，一直念，念到最后，然后就是不断的念，就是一直循环的不断的念，比如说你一天愿意读一章，就你刚开始，就读一章，就不要急，这是跑马拉松，所以你终究你一直常常念，以后你会发现，哎，今天你记得不少，而且呢，圣灵很有趣的。甚至于你连你不太熟悉的经文呢，他感动你的时候，他会噗提醒你那段经文。我自己有那个经验，师母有那个经验，就是你会突然间借着你自己都记不得的经文， 他会提醒你啊。所以速读有这个好处，就是基本上给我们建立一个圣经的 database 啊，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所有的知识能够多一点存在那里。好，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要花功夫的就是我想要明白神到底讲什么啊，这是第三类。那刚开始信主的人，第三类比较困难啊，所以试着看着办啊。所以刚开始假如你还没有经历的话，不要急啊。那慢慢当你灵修的生活，你属灵的生命被喂养，然后你对圣经知道的也比较多一点，哎，你以后会慢慢觉得，哎呀，我应该更了解圣经一点啊。因为前面的走的是比较片段的，这个灵修式的啊，就一句两句，整章是在讲什么你不见得清楚啊。速读那更是这样啊。那所以最重要的呢，就当我们慢慢成长了，开始可以吃肉了，吃肉的时候就要开始好好读圣经了啊。你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神话的奥妙啊。那这个呢就是要有秩序的啊。那怎么做呢啊，这边列下了一大段啊，我不会全部讲啊。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挑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啊，你当时觉得，哎呀，我这卷书我真的想要多了解一点，你就可以挑那卷书。这个读的时候呢，就是一章章来读啊，而且一直重复的读那一章，然后呢把你的心得你的问题写下来。那在刚开始的时候呢，现在其实很方便，现在有很多解经书啊，现在有很多这个祈祷本啊。那很多这些问题呢，大部分的这些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基本上在那个祈祷本里面都找得到。实在不行 Google 我自己读 Google。
你有祈祷本吗？圣经？
没有。
我家里有，可以送你一个。
好啊。
呀，哦，你有多的？
我有，我都好多年前从中国买来，一直在那，有的时候送。
是很好。那个其实有了那本，你大部分的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就是 trivial questions 啊，比如这个历史上到底什么意思啦，啊，这个人到底什么以前出现过了，哎，他都告诉你。
对
啊，所以在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呢，哎，那个时候你就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掉。那可能还有留的问题啊，礼拜天来碰到孙牧师去找孙牧师，问他啊，或者问到其他弟兄姐妹，哎，我这里有问题，你们有没有解答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很多时候基督徒啊，也很会找借口，哎呀，我圣经都读不懂，我最想问问题，你举出一个例子来，不要多，只要一个例子。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假如他是真的是寻求神，他会告诉你哪一节经文我真的不懂。那些想忽悠你的，他讲不出来的，因为他根本没去读圣经，他就说圣经很难懂，我读不懂啊，他也不记下来啊。所以那我不过我真的碰过有很老实的人，他真的不止记下来，他那个圣经里面插了一大堆不懂的问题啊，他一个个解决一个，他拿掉一个，那是 they are really serious 啊。所以那种人，我们就因为这个原因，是在英国我们碰到一些年轻的学生，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后来每年暑假去英国，就有这批人啊，值得花时间的啊。好，那所以呢，你可以把你有心得的也记下来。有这个不懂的也把它记下来啊。那不懂的时候你先去经过这些祈祷本去解决掉啊。那你就那一章啊，你就一直读一直读，你就会知道，哎，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啊。假如你再进一步，你把每一章都搞清楚之后哈，然后你会去看，哎，这整本书它都要讲什么。那祈祷本里面其实都有，那告诉你这卷书它的主旨是什么啊。我为什么不建议你马上去读祷本呢？就是呢，每一个参考书都是主观的，包括我今天跟你们讲也是主观的，是经过我的了解来告诉你的，但你的了解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啊。所以最好的就是说我自己去读圣经，一遍一遍读啊。所以我告诉提醒你，就是你把你的感想写下来 啊，你的感想不见得是对，不是要小看你哈、啊，因为我们刚开始理解可能不完全对，没有关系，写在那里，啊，等你以后再读的时候，你发现、哎、奇怪，我那时候为什么写这个？这不是整卷书的意思哈、啊，哎，你去没关系，去 update 嘛，啊，就把它 update， 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是盼望你直接从圣经。参考书是来 cross check， 就是来 check 一下我是不是 out of mind， 这太不靠谱了啊！那我这要提醒呢，这个有时候参考书也不见得靠谱啊，还是直接从圣经里找是最好啊。那当然那么多年那么多人的这个经历，当然这个值得我们做参考了。所以这个第三种的读经呢，基本上就想要知道圣经在这一卷书到底要讲什么，在它怎么分段啊、怎么在每章里面来讲啊。那这个呢，我原则上我还是建议你先自己写，比如说你这一本书你要怎么去分段，可能错了 doesn't matter， 你去看不同参考书，实际上分段都大家不一定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自己啊慢慢建立一个这个能力，我直接从圣经里面听到什么，听到神的教训，而不是说张三讲、李四讲、某某牧师讲，而是我在读圣经里面领受到的。
对，我也感觉有时候别人跟我讲的话，我自己
不是那么感觉，
不一样。
对，对，
我就觉得
对。那你这个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存疑啊。我很喜欢这个福音书里面玛利亚讲玛利亚的一句话啊，他就存在心里。哇，我每次读到讲到玛利亚这个 description 真好啊，他也不去跟人家辩，存在心里啊，到时候圣灵会帮助你去了解啊。那你跟别人讲的可能不一样，也许他错，也许你错啊。对不起啊，这个为了这个公平起见啊，也可能的。但是不要怕啊，因为我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圣灵坐在我们里面，他会来引领我们，他会引领我们，这是宝贝。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比较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好，那些读圣经呢，其实这三种其实都需要。那我们刚信主时可能只有头两样啊，第三样呢可能会刚开始比较困难一点啊，但希望你信主到一段时间以后，哎，你有这个意愿啊，去好好的去查考一卷书一卷书、啊。那最好假如能够的话，去真的记笔记，留下来是你自己。我很希望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圣经的了解，哎，这个是最好，那个你不会忘记的。然后你把别人好的东西加进来，变成你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哇，我觉得我这个领会是还蛮不错的哈、啊，就会查查以前的记录，看来的完全融入我的思想里面，我自己以为是我的啊。那圣经有个好处，神的启示啊是免费的，没有版权的。300年以前的人的领会可以称为你的，没有版权的。你今天的领会，也许留到后面，有人觉得你这领会很好，你也没有版权，大家都可以用的啊。所以神的话最重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能够明白啊，没有什么版权这个issue。我很看不惯现在的人整天争版权，我是很看不惯啊。因为就像保罗讲，哪样不是灵受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神的恩典，对不对？让我看到这一点点亮光，那都是神启示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保留你自己这个练习，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因为自己不是生吞活剥记的，是融入你自己的对神的领会，你不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一辈子不会忘记。好，那要知道我们的圣经是可靠的啊，对我们人生从我们得救一直到我们的生活都很重要的，对啊，引导我们的生活啊，带领我们的这个遇见的困难。给我们的帮助啊，这都是啊。那我们圣经之所以我们要去好好读啊，就是因为对我们太有帮助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有灵修的生活啊。师母大概讲过，有没有讲过灵修的生活？还没有讲啊，他一定会讲啊。然后呢，就是 快读，我很盼望刚开始信主人快读，因为你要去了解会很累啊，你快读但至少可以做到啊，然后又再进一步啊，对于神的话花功夫的去细读啊，去细读。好，有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是好事，也是坏事。
我是觉得，就是像看圣经哦，我就觉得那些像这些旧约哦，这些全都是很多名字啊，
而且磕磕巴巴的，念都念不清楚的，对不对？
对啊，我看完之后就没有
印
象，然后又记不到，然后读不下去。
完全同意。
对，
完全同意。
我看新约，我就觉得，哎，还挺有祝福的，好像还很生活，各方面都很用得到。但是旧约我真是读不下去。
其实旧约里面啊，对，这个是刚开始都会有讲。第一个名字奇奇怪怪的，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说觉得好像跟我们离得很远啊。其实旧约大部分在讲故事啊，那些故事实际上跟新约的故事差不多啊，只是呢，他把这故事讲出来，其实故事背后都有神在里面，所以刚开始我完全同意，不要急，所以我为什么讲了强调在速读的时候，不求圣洁，不求记得，你就拼命读，读多了以后自然而然会发现里面不一样，所以不要急，你先记得我这个存在心里，我告诉你这句话，你读多了之后，你自然而然会发现，哎，这个耶稣要讲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新约基督徒蛮有关系的，下礼拜天我就会讲这个信息，真的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其实你看很多旧约里面的人的故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前怎么样犯错，今天人照样，这犯错的方式不太一样，以前是不是 cyber world 今天犯错的方式不太一样，其实犯罪一样，心里要有个好的心态，不要急啊，就业是不容易，刚开始是觉得不容易懂，但是你后来你会慢慢发现，就业你可以读得很快，因为都在讲故事，你读到保罗的书信，我可以告诉你，蛮难的，这每个字你都要好好敲推敲，不然你真的看不懂在这讲什么。
我记得那个罗马书哈，我发现我不会背圣经，但是罗马书一读起来，我每一句话。这一读都好像前，尤其前面不懂的地方都能背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读不懂嘛，一句话读好多遍。
对对，你就记得了。
就记得了，有时候就是还不明白意思，可是那个话就
铿锵有力的。对，
但是就是因为读不懂，因为很短一句话，
对，
你觉得每个字每个词好像都得推敲，
是
你一推敲又得读一遍，就心里面哈看又读一遍，最后发现。最熟悉的就是罗马书，然后最不懂的还是罗马书。
罗马书到现在，其实罗马书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用的字很不容易懂，
不容易。对，
那个黄子佳，我一直还在听他的。黄子佳是一辈子在这研究罗马书的。他每个字其实翻译过来，其实它里面原文意思更 complicated。
我有时候
更难翻，
读书的一读罗马书特生气，我说保罗怎么你不简单，当时写的时候不简单一点，越读越生气。
但他读他用的这些字就是要能够包含很多意思，所以是很花时间的。对，但是你要只要知道表面意思的话，和合本就够了，已经够了。好，所以不要急哈，读不懂就放过去，所以还是规规矩矩这样读。
我倒觉得
名字最好不要跳，但是实在忍受不了跳的话，我个人我以前也跳，连了一连串的名字，连一个名字都念不大清楚。我后来是记英文的，
对，英文
英文反而容易记，
我都记主角。这一章谁是主角？
主角啊，那也可以，也可以，
主角是一定把它背起。
对。
但是我自己读经是这样子，我觉得圣灵感动你了解到哪里， 你就随着那个圣灵给你的感动到那里。
嗯，
对，其实真的有时候我再回去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我上次读这节，我怎么不是这样的理解？我现在是这样的理解，因为你自己也是每天生活在变化。
其实每一段圣经你前后读，神保罗不是很厉害，同样的一节经文他能够讲三四篇道，同样一段经文，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读圣经才有趣啊，
嗯，
这么丰富啊，人家说哎呀这个信主这么多年的圣经还有什么好读的，我告诉你有的读的有的读的。
我新约也是也读了挺多遍的，但我觉得每一次感动会不一样。但是说实话，旧约我就是、
好，就说我提醒一件事情啊，要有系统读，不要说哎呀这边读读跳到那边读读哈、刚开始可能有这个倾向啊，会哈、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可以，
按次序读。
哦。
按次序读，虽然那段我忍受不了，但是我今天忍过去，明天再按着次序读，啊，因为圣经要全面性的，因为第一种那个灵修式的读经呢，我们会很主观的，所以灵修式的读经，你得到心得不要去教导别人的啊，因为呢常常是非常主观的，那为什么要快读呢？让你有个平安，因为整个圣经是全盘。让你有个平衡，然后你会了解哦，原来放在这里，你要了解别的地方怎么讲，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平衡，主观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常常就是突然间神给你的带领是非常主观的，在别人身上觉得莫名其妙，经文根本不是个理解，那这神就让你感觉到这段经文是跟你这样讲的，所以对个人的灵命、个人的生活指引是有用，但是要明白神的话，你一定要全面。所以拜托拜托，还是按着次序就说新约我就从马太福音一直念念到启示录。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开始
念？不必再回去念你先还是把新约念完。你新约有没有全部念完一遍？
我基本上都念了。
好，那你假如你现在有胆量的话呢，可以速读从旧约开始念。因为新约已念过嘛。
对，我看了一下，好像
每卷书都念过哈、
基本上每本都有念过，因为我有一些有笔记。
有笔记哈。
对。
好，那你就说你快读的时候，你试着看，从这个旧约，让你对旧约有一个梗概的印象。
对，我旧约就只念了《创世纪》和那个箴言。
箴言哈，对，没关系。你就慢慢再继续读，快读没关系。
就《创世纪》《出埃及记》可以读，因为《出埃及记》
也是个故事，都是故事。
嗯、
你到那个《立位记》是有点麻烦了。
我们现在那个 BSF 在学
《立位》，
他是今年学五本书：《出埃及》《立位》《民数》还有《生命》《生命》《约书亚》。就《立位记》，我们一周读20章。因为他功课 cover 的多，
那六位就很麻烦。
那些记啊，
规矩还有很
多
规矩，
好
多
规矩，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六位记可以跳。
不，快读不准跳啊！快读你懂也好，不懂也好，都要念过去的。
那个左牧师，你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有读的吗？就是有录音的。如果比如说像立位记，
听也可以啊。
对，我就想，如果他读的话费劲。
对，你可以听嘛。
听的话，其实对速读很好。
对对对对，反正你但是不要走神，就是不要你脑子去想别的就不行了。
对，
有那个听。
对，有声音的，有读的。
U version， 比如说。
U version， 你去下载。
对，
他有读的，
开始
中文圣经
有读的，开始有个喇叭吗？
嗯，
讲完了就开始，就可以放。
立位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对你怕吵别人，装个耳机听就可以。
对”你就下载。
你快读其实可以，哎，你谢谢你，快读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就听。师母是在睡觉的时候听。
那不睡着了。
他就希望他睡着，他这是夜猫子，
我会睡着，
有点好。他常常他睡着了，有时候他睡着了，我被他那个听得吵醒。
对对，
或者睡着了一会儿又被吵醒。
又被吵醒，对。所以记得，我这个人很喜欢抓住的原则，你怎么做我不管。原则就是让你能够对圣经有全盘的一些知识。 啊，所以就是你不要漏，啊，你听也好，读也好，这样。
好。
好。好，没有问题的话，另外我们做接受祷告，好不好？你领我们做接受祷告。
哦，是我是吧？
哎，是你，对。
不好意思。
啊，没关系。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感谢你能够带领我来到这里，听到主牧师这样，这么有深刻意义的，讲道。主要真的是谢谢你能够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您的圣灵，还有你每一次带领我读经的时候，这是给我所有的感动和教导。主要真的是谢谢你，也能让这么多姐妹在我的中间，让他们能陪伴我，来一起陪伴我的学习，让我能更深的了解你，知道你是永远的真道。主要真的是谢谢你，也请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来请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
是的，是的，
主要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每一天所有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不外乎于你给我们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所有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好，
感谢主，你好棒，
很乖的。
对，他跟我，他大我女儿一点点而已，对不对？我女儿30岁，你说你30，
28，
你才28？哦，我以为他们 sorry， 你看比我，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他妈妈比你。
哎，对，
你什么意思？
是真的，是真的，
跟我差不多。
他
真的，
爸爸跟他差不多。
哦，真的，
是啊，对呀，对。
哇，你赶快离开，这你是辈，做你的长辈。
对呀，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是是。
哎呦，我们这个还给录下来。